列王记下第十一章一到二十一节，比较长的一段经文哦，所以在一些段落我会提醒大家在哪里了。好，第十一章第一节，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亚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第五节，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保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第八节，个人手拿兵器视为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代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第十节，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侍卫。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第十三节，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列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烦了烦了，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第十六节，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耶和耶大使完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第二十节，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好，感谢主的恩典。好，今天的讲道是教会为何会变。我们感谢主带领蓝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请他。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那一起的来敬拜主。那今天是宗教改革主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的来借着上帝的话语，那再次的彼此的勉励。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一起的来歌颂、来敬拜、来赞美。我们但愿主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使我们的心能够敞开，能够来归向主。借着主的道，让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责任，我们要一起的来防备一切的罪恶，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这个地方尽我们所当尽的本分，来建立主的教会。愿主的灵在我们继续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有悟性，能够来明白主的真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是宗教改革主日，我想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一起的来思想在过去500年前那宗教改革的这个事件。我想这个背景，我想我们都多年以来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因此呢，今天早上我就不在这个地方来多提。那虽然这个改革已经过了500多年，但是我们知道整个问题的一些的根源，那跟这个改革的精神呢，那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我们深信教会的敌人就是邪恶魔鬼的力量，在这么多年以来在教会的当中，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那直到今天，他仍然能够借着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整个环境、整个败坏的思想，为的就是要来摧毁上帝的教会。因此当每次当我们在回顾这个改革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单单在这个地方回顾历史，再次的来重述那这个历史。我想如果单单只是回顾历史、重述历史，我想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跟我们今天似乎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关联。但是今天我们每一次在思想的时候，要提醒我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子，那维护教会的合一，那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盼望我们每次在纪念这个宗教改革主日的之后呢，并不是我们在听一个过去的历史故事，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今天神使用我们在教会的当中，能够继续的来维护教会的合一，维护我们信仰的纯正，以及呢，我们要当起我们当起啊，当这个负起的这个责任，来建立那主的教会。所以，因此，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时候，我想这个宗教的改革的这个主日就变成很有意义，因为每一次都提醒我们，我们的敌人就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周围，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正在寻找吞吃神的儿女。所以因此呢，我们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我们来建立并且能够一起的来负起这个责任，来维护主的教会。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要在今天早上，我们先要来思想的就是教会那为什么会变。我们从就业的这个历史的事件的当中，特别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大卫的皇室家庭所面临的这个危机的这段经文来思考这个题目。那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节这里又提到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那这个王室。那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亚他利亚那他是谁呢？那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他是北国亚哈跟耶洗别的这个女儿。那这个女人呢，她是跟她的母亲的情况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很心狠手辣的一个女人。那我们知道每次当我们读特别是当我在读这个亚他利亚的时候，每次就让我想起到在整个教会的历史的当中，那曾经英国出现了一个王后，叫做玛丽皇后。那这个玛丽皇后呢，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皇后，她曾经屠杀那些跟她信仰不同的人。那后来呢，人们就称她为血腥玛丽。所以每次当读到亚他利亚的时候，那就想到这个血腥 玛丽。所以可见这个女人，那这个相当心狠手辣的一个女人。所以当她的儿子亚哈谢死了以后呢，她就起来就要消灭这个犹大的王室。那我们看见她的整个目的是什么？她整个目的就是要把整个犹大王的这个家族的后代那给杀了。所以这是，当然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不是单单只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背后它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换一句话说，亚他利亚它可以说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化身，那在背后呢有一个魔鬼的邪恶的一个力量在做这件事情，在推动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大卫的神曾经跟大卫立的一个约，那这个约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约就是要应许大卫的儿子，那要做王直到永远。当然这个做王直到永远的要指的那一位，那并不是在历世历代的这些个别的君王，而是最后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那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这条线呢，就从大卫的根那一直联系，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个时代。所以在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魔鬼很多次都想方设法要把这条线给切断的。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读列王记下跟历代的时候呢，一直在看到就是大卫的皇朝的一些王，那常有一些就被杀了。那在历史的事件的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个不是单单纯粹只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背后一个属灵的阴谋。那这个阴谋如果得逞的话，那这一条线就断了。那这条线如果断了，那上这个大卫以上这个神以大卫立的那个约就不能够成就了。当然我们也知道救恩那就不能够出现了。所以因此呢，这是当然我们看见背后那神的介入，那神自己的保守。所以因此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背后的介入，神有神的角色，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每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的，神是全能的神，他一定会保守他的教会。但是当我们如果只读到这一个层面的话，我们就忘了我们自己的责任到底在哪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完了我们就算了，因为跟我责任没有关系。但是今天早上我盼望能够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弟兄姊妹，让我们要当起我们的责任。所以就好像这个皇室的家庭为什么会改变，然后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教会为什么会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犹大的皇室的家庭为什么会改变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信仰不重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个女人是北方这个皇朝的一个公主，那怎么会跑到这个南方来呢？我想如果你读圣经，你应该你明白，这就是在犹大王他们当时犹大皇室对整个信仰他们不重视。因为神很早就已经告诉他们，禁止他们跟北方的个皇室来往。因为北方的皇室呢，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他们离弃了神。那他们敬拜偶像以及从偶像那边延伸出来的那一种的腐败的道德跟价值观正在服侍整个北方的王朝。所以因此呢，在整个北方的王朝的当中没有一个好王，但是如果跟他们来往的话，那这个毒瘤，那这个病毒就会延伸到犹大来。但是我们知道犹大的皇室，那他们就不把神的话语当作一回事，仍然跟北方结盟，那仍然跟北方来结亲。那亲爱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明白，那在旧约的时代，神为什么要禁止那神的儿女跟那些外邦人拜偶像的人结亲呢？那我们知道这个结婚在跟外邦人结亲，有时候不是单单娶一个女人这么简单。当这个外邦的女子，拜偶像的女子，当她嫁到这一个以色列人当中来的时候呢，她的嫁妆包括什么？她的嫁妆也包括了她的偶像。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娶了这个女人的话，你就等于把那个偶像给娶回家了。那这个偶像还包括一个有形的偶像，还有一个无形的一个偶像。那这个无形的偶像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就是那个腐败的罪恶也随着而来。 所以因此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教会为什么会改变呢？教会改变有时候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个问题，它是一个长远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长远的问题，如果你不及早处理的话，我想我们的教会就会接下来就会面对危机。那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对信仰我们一定要重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思考今天信仰在我们的心里面到底它占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如果我们对信仰不重视的话，单单靠着牧者，单单靠着教会的长职来推动的话，是没有太大的果效。我们需要所有的弟兄姊妹在整个教会的当中，我们对信仰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有看重。在地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没有一间教会是一个完美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建立一个稳固信仰的教会。那从谁开始？从我们个别信徒的身上。所以因此呢，我们对信仰一定看重，我们不要把信仰当作只是一个摆设品。所以今天我们的家里可以挂满了各样的圣经的经节，甚至挂满了这个十字架，从后面到前面我们都可以挂满十字架。但是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对信仰不重视的话，那这些的摆设品没有意义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从我们的内心的里面，我们一定先要把信仰看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样检测自己，我们对信仰到底看重跟不看重呢？对信仰看重不看重，不是单单我们按时来做礼拜，当然按时来做礼拜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的吩咐。今天我们的信仰看重不看重，不是单单我们来服侍以及我们每天有读圣经。那弟兄姊妹，当然这些很重要，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样的我们才能够检测我们对信仰是否重视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检测。你从生活的当中你去检测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对信仰的重视到底有多深。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人，当我们在恋爱的时候，特别是在做恋爱，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信仰跟爱情哪一个更重要？如果你把爱情放在信仰之上，信与不信的同父一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会，你在你的心里面就是对信仰不是很重视。那上帝爱我们，上帝并不是要使我们变成更狭窄，他教导我们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二的时候，他并不是要辖制我们，其实他要让我们活得更自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些婚姻会出问题，有时候因为信仰所带来的价值观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出很多问题了。我们这方面我们就不多谈，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做选择，什么最重要的？那当我们在做生意，在经营我们的职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信仰跟名利哪一个比较重要？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为着名，为着利，以至于我们常常把信仰，把做礼拜，把教会的许多的事情放在第二的时候呢，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不看重信仰。当我们结婚生子了以后，我们面对孩子的教育的时候呢，我们的灵性，孩子的灵性跟学业哪一个比较重要呢？那弟兄姊妹，这就在考验我们自己。我们对信仰的重视都可以从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的选择来做这个什么，来做一个这个检测。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像这个犹大皇室的家庭为什么会发生改变，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信仰。所以一样的，今天教会为什么会改变呢？就是因为信徒我们对信仰越来越不重视，特别是经过了疫情的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很多都在改变，不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那这个世界都在改变，有很多时候信徒的灵性也正在改变。当然有人在疫情的当中他经历神，他使到他更爱主，也有，不过少数。但是你看见大部分我们开始对整个信仰，特别是在过去这一两年，弟兄姊妹，我们改为在线上做礼拜的时候呢，那对信徒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大。慢慢的我们就看见，当回到整个实体的聚会的时候， 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都面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少的人忽然间不见了。什么原因不见？弟兄姊妹，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单单疫情，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信仰本身就已经有问题了，以至于当问题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我们开始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回到宗教改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跟我有关系，那不是过去500年的历史的事件，我们要讲的就是跟我有关系。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现在你在教会的当中，你要看重信仰，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为什么教会会变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人性的问题，人的罪恶，人的私欲无限的被放大起来了。你看这个亚大利亚，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亚大利亚为什么会发动政变呢？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怎么突然间这个女人变成兽性大发，连自己的子孙都不放过？那他只是为了要坐上这个王位。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确实你如果好好去思考，这个女人确实蛮可怜。那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失落的一个女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家人就在北方，她远离自己的家人，人在异乡之地，然后呢在北方自己的家里，父母被杀，被耶户给杀了，自己的兄弟姊妹也被耶户给杀了，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子也被杀了，可怜吗？你想这个女人真的是一个失落的一个女人。但是有人就这么说了，失落就暴露了人性的弱点。那这个女性我们看见她暴露了她什么样的弱点呢？她开始内心里面害怕，她开始了里面的就面孤单以及痛苦。但是当然失落最终会使人变得两种可能，要么就变成更好，要么就变成更糟。那这个女人可以变得更好，但是很可惜她没有变得更好。为什么她可以变得更好呢？她可以安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她能够躲避神对她的家族的审判，她应该要为这件事情感到庆幸。当这个家族充满邪恶，上帝兴起耶户来刑罚的时候呢，整个亚哈的家族被灭的时候呢，唯有他没有被灭，因为他在犹大。所以因此当他选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应该要感到庆幸，当他感到庆幸的时候，他应该要悔改，他应该要归向神。可是这个女人她没有这样，她变本加厉，他变得更加的可怕。他为了篡位呢，我们看见他连他自己的子孙都不愿放过。那什么原因会变成如此呢？当然从表面来看，我们知道他有野心，那这个野心使到他要篡了这个国位，而且一坐就是坐了6年。但是我们如果再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会变得有野心呢？那这个野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是看不见的。那这个背后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失去了安全感。所有要把权给抓住的，你看见在历史历代的君王，因为背后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人全部都被杀了，突然间他失去了一切的支柱，全家人都死的，知道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为什么教会会变呢？有时候人性的那一种毫无约束的被放大的时候，人的问题被放大的时候，人把自己放大的时候，人把自己的问题放大，人把自己的私欲放大，以至于我们的服事，以至于我们整个对在教会里面的 那一个服事跟那一个敬拜已经越来越不再单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事好不好？服事很好，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服事主？什么原因我们要服事主？常常我们要被提醒，我们服事主就因为神的爱激励我，就是本意就是这么简单。上帝的爱激励我，我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服事。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事是为了什么？我们服事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要放大自己，更不是要放大我们的恩赐。所以我在说服事好不好？肯定好，因为是神的心意。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就是我们把服事当作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要听清楚，我们要借着服侍，透过我们的恩赐服侍我们的神，但服侍跟恩赐本身不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一个问题你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服侍的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这个女人，你看见她背后就是因为她没有安全感，以至于整个野心、整个人性的骄傲、整个人性的那个自我就无限被放大了以后呢，你看见问题就来了。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就是这样，当你不看重信仰的时候，你的连带的关系是什么？人性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对信仰重视，你的人性、你的自我、你的私欲就会被约束，但是如果你不看重信仰，那个人性的问题就无限被放大。就是这么自然，就是这样，情况就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看见问题，当这个女人面对这种遭遇的时候，她其实应该要悔改归向神。弟兄姊妹，什么是悔改？我们常常讲说悔改是什么？悔改不是单单在道德上的问题。我以前是抽烟的，信主不抽烟；我以前是烂赌的，信主了，说我不就不再赌博了。弟兄姊妹，不是单单在道德上，悔改是多方面的，而且最重要的这一面是什么呢？就是要转向神，180度整个生命转向神。当你转向神的时候，神就是你的安全感。今天的安全感在哪里？在神。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有了主的时候就有了一切。有了一切，你如果有了上帝的话，你今天在地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你留恋的？保罗就说了，如果给他选择，他说宁愿跟主同在。但是为什么他要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呢？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就因为我有一个责任，我要服侍，要建立你们。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讲说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所以我想 我们就明白，今天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平安在哪里？都在主的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就不要人性的问题，那常常就是使到整个问题就变得恶化了。这个女人坦白说是的，如果你从心理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女人确实是一个很蛮可怜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要为罪找借口，罪就是罪。但是今天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问题呢？我们用心理学来解释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问题归咎在哪里呢？归咎在心理的问题。那你看见这个女人蛮可怜的，然后就把问题归咎在哪里？归咎在我们整个环境的问题，她失去了家人，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就归咎在心理跟环境。弟兄姊妹，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就因为环境把我塑造成为这个样子。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受到创伤，所以我才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为什么有信徒有时候在教会服侍受到创伤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悔改，有时候他要制造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创伤，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伤交给主，让主来医治，不要把它变成苦毒。你变成苦毒的时候呢，你转过来你就是对教会不满，你对他教会不满，你有两种选择，要么你就离开，或者是你不闻不问啊，甚至更糟的，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事情来破坏教会啊。弟兄姊妹，我想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知道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唯一的就是悔改，就是唯一的出路，让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转向在神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把问题的焦点放在你的身上，你就得医治了。谁没受过创伤？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教会多年了，我们服侍主，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创伤的。但是我们的创伤记得不要变成苦毒，我们的创伤我们一定要交给主，让主来医治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变成是一种在散播毒素的一个人，到处在制造问题，使人的思想里面跟教会产生的矛盾，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悔改能够让我们的整个仇恨 转化成为爱的一种的动力。所以彼得就说了，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在这里弟兄姊妹，是的，爱能够化解，不要怀疑，这是肯定做得到的。上帝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一件事情是我们做不出来的，只要我们愿意顺服都可以做出来。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事的动机那到底是什么。所以当犹大的皇室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思考，当犹大的皇室面临危机的时候，是什么因素又把它扭转过来呢？我们要从中来学习，就是当教会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元素能够使到它能够重新被挽救过来。那就是要重新建立信仰，我们的灵性要被重新被激活起来，重新被建立起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的就是当你读下去的时候，怎么样从危机给扭转过来呢？那这里有三组人。那第一组人呢，我们看见就是约示巴，那就是耶和耶大的妻子。紧接着呢，就是我们看到祭司耶和耶大，还有那些百夫长。那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就看见怎么样能够把整个皇室的家庭给扭转过来。第一个方面就是约示巴的这个勇气，他敢于跟罪来说不。你从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说，当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这个亚他利亚，免得被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了。他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那就把这个约阿斯从他们当中给救出来，唯一一个把他救出来，把他藏在圣殿里六年的时间。这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来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且不向罪恶低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整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一方面维护信仰，一方面要抵挡罪恶进到教会。中世纪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一千年教会会变，就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信主了以后，我们知道当时整个教会就被本来从逼迫的当中被列为成为整个罗马的帝国的国教的时候呢，有好有坏，好当然就停止了逼迫了，但是坏呢，就使到那一些不信的，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一些的异教徒为了好处，大家都涌进教会里面，而且教会没有过滤的时候呢，问题就出现了，然后就慢慢的这样的酝酿累积，在整个一千年的当中就活在黑暗的里面。弟兄姊妹，魔鬼做事是很聪明的，他不是一朝一夕，他是慢慢慢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待罪恶呢？今天很多罪是被美化了，今天我们看见人不太谈罪的问题，坦白跟你说，甚至连教会也是如此，我们不再谈罪的一个问题，甚至把罪的问题给美化了。想想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年人在大学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们透过这一个资讯接触的这个大世界，弟兄姊妹都在渲染罪，而且把罪给美化了，婚前性行为被美化了，今天婚外情被美化了，今天同性恋也被美化了。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的问题？听说什么？我们要严肃的看待这些罪恶的问题，我们要严谨的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防卫墙那里来防卫，来这个保护，来把关，不要让罪恶进入在我们的生命，也不要让教会不要让罪恶进到教会的里面，不要把罪当作一回事，它会让慢慢的，不要让它继续的发酵， 更不要为罪恶来辩护。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要用爱心跟智慧来劝人悔改，我们要爱心跟智慧来指出人的问题，但绝对不能够把罪扫在地毯的里面。个人是如此，你把它放大，家庭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不要让为了罪，不要给罪开了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慢慢就会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所以今天教会为什么会变？领袖为罪开了口。今天家庭为什么会变？因为父母为罪开了口。信徒为什么会变呢？因为我们自己为罪开了口。弟兄姊妹，敬虔不是消极躲避的、与世隔绝的，敬虔是走向世界，而且呢是有勇气向罪恶来挑战的。特别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高度强调开放的时代，我们更要勇敢对罪说不。我们有时候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神。彼得说，听从神不听从人，那是应当的。是的，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要跟罪说不是很艰难的。你在你的工作的场合的当中，你要跟罪说不，那很难的。你要帮保守你的孩子，让他避免去沾染这个世界的恶习的时候，你要跟罪说不是很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一定要坚持跟勇于向罪恶来挑战。第二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耶和耶大。当耶和耶大在整个保护的犹大皇室的过程当中呢，他怎么样以智慧来防止这个罪恶呢？那弟兄姊妹，从第三到第七节说，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的六年，亚他利亚创了国位。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和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的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吩咐他们说，你当这样行，凡安息的日敬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的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在这里你读了会很复杂，又有三分之一，又有三分之二，到底这里在讲什么？简单的说，这是他的智慧。他把这些百夫长招来的时候就分成三批人，其中三分之一批人呢，他们要保护什么？他们要保护王宫、苏尔门跟后门，这三个地方都在皇宫。为什么要保护呢？它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呢，就是要避免亚他利亚的猜疑，降低他防备的心，知道自己也受到保护。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是要监视亚他利亚的行踪，这是三分之一要做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三分之二的百夫长呢，要怎么样？他们就要保护王，而且保护王的时候呢，他们又不能够从外面带兵器进去，因为带兵器进去的话，一定会引起怀疑，说你进圣殿带兵器做什么？以至于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用圣殿里面大卫留存下来的兵器。所以你看十到十一节说，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侍卫。这里他用什么？用大卫王的枪跟盾牌。所以这就避免怎么样？亚他利亚的怀疑。这就是耶和耶大在以罪恶征战的时候一种的智慧。弟兄姊妹，以罪恶征战不是盲干的。当我们刚才讲到勇气的时候，我们要配合下面的智慧。这个智慧的第一个方面，让我们看见耶和耶大懂得去善用那些可靠的百夫长。想想看，如果百夫长不可靠，会有怎么样的结果？约阿斯就有生命的危险。只要稍微有一个人透露的风声，那就要面对危险的时候。所以耶和耶大知道百夫长这么多， 谁是忠心的人。虽然你发现他当他早来的时候，他要百夫长在神的面前立约，但是弟兄姊妹，关键不在立约，关键在耶和耶大知道这些人是敬畏神又是忠心的人，否则立一百个耶都没有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立约，如果里面对神不敬畏的时候，不忠心的时候，立一百个约都没有用，你仍然还可以毁约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向神毁约，立了约我们毁约，因为我们里面不忠心，对神不敬。但是关键是在于这些人他们是敬畏神，所以因此呢，约哈耶大就放心的把约阿斯交给这些人来保护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在教会的当中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谁是可靠的人，是让我们可以把自己交给他们的，可以把我们的家人交给他们的，所以可以把我们的儿女交给他们的，就是敬畏神的人。我不是说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人，但是敬畏神的人。那个这些可靠的人是谁呢？想想看，这些可靠的人是谁？在这个世界当中，谁是你可靠的人？让我告诉你，教会。教会就是可靠的人。教会没有完美，但是教会为什么可靠？因为神的家。为什么教会为什么可靠？因为教会有真理。为什么教会可靠呢？因为教会是我们的灵性的保护站。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一定要信任教会，我们要爱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委身为我们教会，甚至我们要跟教会紧密的保持那个关系，否则剩下的只不过是一群在这里做礼拜的人，没有意义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早上讲这篇信息，不是要跟你思想宗教改革500年前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一直要把借着上帝的话语，把你的心跟教会连在一起，才有意义的。告诉你一件事情，宗教改革跟你跟我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自己不爱教会，不信任教会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谈改革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不愿意跟教会紧密的联系关系，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一群在这里定时做礼拜的人，但是做完礼拜呢，我们跟教会没有关系，我们也不关心教会，我们也不为教会祷告，我们也不愿意参与教会的工作，弟兄姊妹，没有意义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大小不同，各有不同的恩赐，大家都可以用来服侍主，要信靠教会，弟兄姊妹。所以因此我们要反思，我们要反思我们怎么样看待教会。你今天教会在你的观念里面是什么？你轻看教会吗？如果你是轻看教会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从来没有看轻教会。教会有没有问题？有。教会攻击他吗？攻击他。但教会，保罗有没有看轻教会？没有。今天我们不能够因为在教会受一点伤，我们就看轻教会，或者教会看到一点负面的问题，我们就无限把它放大，然后你就借口来看清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看清教会的话，那这本身已经是违背上帝的心意，神的儿子都愿意为他死，你凭什么，我凭什么看清教会？更何况又是你自己的教会，你在这里信主，你在这里受洗，你在这里被牧养，你在这里服侍，弟兄姊妹，没有理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一定要跟教会保持紧密的关系，把你的儿女交给主日学，把你的亲孩子青少年交给青少年团契，把你自己交给小组，这些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都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人。好了，想想看，如果在教会不值得信赖，你这个世界上你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信赖的呢？弟兄姊妹，还有没有？想想看，如果有，我没话讲。我说在属灵上能够保护你的，我常常对我的孩子提两件事情。人老了总是要立遗嘱，所以每次要跟他讲我的遗嘱是什么，两句话，两件事情要嘱咐你的。我没有钱留给你，不过我有两句很重要的话留给你。我跟他讲说，你这一生里面 一定要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不能够离开神；第二，不能够离开教会。你可以搬家换教会没问题，但你绝对不能够离开上帝的教会。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要走进教会。当然必须要信仰纯正的教会，教导真理的教会。我告诉你这两件事情，这也是我个人的心愿。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一辈子保护他，但是呢，神为我们预备的教会跟神自己能够保护他。弟兄姊妹，让我们爱我们的教会吧，不要跟教会走得很远。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他的智慧是什么，他什么是值得他冒险去保护的。想想看，如果耶和耶大只是保护一个约阿斯而已吗？我个人相信耶和耶大，因为他相信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我刚才说过的这个约就是要延续到耶稣基督，这条线是绝对不能够断的。耶和耶大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这需要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值得去保护的，去维护的。所以因此在当时间一到的时候，在十二节他就把这个王推出来，他就登基做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问一个问题，我们重点不在约阿斯，我们重点的就是大卫的后裔，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就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核心，是值得我们去为着这个信仰来维护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把我们的家人，把弟兄姊妹带进这个核心的里面。什么是教会的核心？不是活动，不是小组，不是崇拜，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进到核心基督耶稣里面，你的崇拜、你的小组、你的奉献、你的读经都没意义的。我们先进到这个核心，抓紧这个核心，弟兄姊妹，这个核心绝对不能够断了线。所以在想，自我反思，你的信仰核心是什么？我们不要一直在教会的外围，我们要进到这个基督的核心的里面。当你核心对的时候，你外面就对了；你的核心不对的时候，你外面什么都不对。所以每次我们要想，谁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是值得我们去维护，冒着生命危险去维护的。弟兄姊妹，当这条线受到危机，是值得我们维护的。所以耶和耶大很清楚，所以当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呢，亚他利亚就听见圣殿吹角的声音，就过来看一看发生什么事情。当他一来的时候，发现哎，犹大的子孙不是被灭了，怎么还有一个孩子在那里，七岁，约阿斯。结果他怎么样，他就撕裂衣服，然后就喊叫说反了反了。你读圣经每次都是撕裂衣服的，连女人都撕裂衣服，不，那个是外袍，不要乱想。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撕裂衣服喊就反了反了，弟兄姊妹。结果耶和耶大告诉他们说，告诉士兵说，不能够在圣殿杀他，因为这里不能够流血。让他走出去，当他走出去呢，要往回到王宫，在大路上的时候呢，就被杀了。然后呢，就结束了这场危机了。好，不过我们要继续在想的时候，这个危机真的结束了吗？耶和耶大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杀了一个亚他利亚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以后还有更多的亚他利亚。宗教改革面对的问题到今天仍然还是在面对，只是魔鬼在过去借着不同的这个戏场，但是今天这个戏场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有不同的戏场，以后有不同的戏场，也就是说有太多的无形的亚他利亚仍然存在。因此呢，必须要做什么？最重要就是奠基的信仰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耶和耶大就把这个王带到哪里？从17节18节开始，他就把王带来了，然后叫他把律法书交给他，然后叫他跟神跟人立约，就巩固了。 当然我们知道你读下去的时候，后来约阿斯也背叛了，但我的意思乃是说，一个有信仰根基的日后一旦放松的时候都会导致这个结果，更何况没有根基。我的意思呢，是说今天一个人从教会在教会长大，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罪人，那更何况当如果没有信仰的约束，不是更可怕吗？你就从这里你就看见人性的问题是多么可怕，人犯罪了以后那种堕落的思想是多么的可怕，如果没有真理的约束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一定要把它打稳，这是耶和耶大要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教会的真理的教导，我们必须对真理有高度的期待。我们做讲员的时候最痛苦的是不是我们预备讲章，预备讲章辛苦吗？当然很辛苦，你问所有的传道人都知道，谁敢讲说讲道不辛苦的，告诉我。很多人说哎，你们做牧师很容易哦，一个礼拜讲一篇道，啊，其他时间呢你再去堕落，我们再这样跑到哪里去。我告诉你，如果你做传道人，你就知道我们要预备的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家庭的妇女都知道，你煮了老半天没有人吃一样的，就是今天你讲了之后你对真理没有期待，你讲了很痛苦的。我们讲完道不喜欢来，不是说你讲完了啊，你讲得很好，你讲得很好，这不我不是最期待的，最期待的是你内心的里面你对真理有期待，你再累再忙我都愿意讲一样的，好像一个做妈妈的孩子如果愿意吃的话，我再累我都要煮，最怕你不要吃。弟兄姊妹，所以对真理一定要有期待，所以不要小看教会的讲台，我们要为讲台祷告，继续传扬纯正的信仰，为主日学，为查经班，为教会各样的培训课程来祷告，而且个人有责任不要失了属灵的胃口，宁愿吃世界上的一些杂七杂八的零食，也不要吃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上网真的太多东西了，杂七杂八的东西 很吸引人，但是就是 对听到一点都不兴趣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对信仰要认真，当然最后顺服是很重要，听不顺服也没有用。所以你看见这些百夫长，当耶和耶大吩咐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顺服，他们愿意顺服来做，所以他们就在第九节那里，他说他们就照着耶和耶大的话吩咐去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顺服。今天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这是魔鬼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思想放在教会的信徒的身上了，是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他的改革已经不再是用他的这个预谋，他的这个攻击不像过去那样用天主教的方式那一个来攻击教会，不是。今天他把毒放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我们还不知道，他已经跑进来了。我们以为我们还在挡，他跑进你的思想的里面了，也许已经跑进你的思想里面。什么样的思想呢？反属灵的权威的思想，充满怀疑的思想，这就是魔鬼的时代。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反权威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你不要以为我怀疑这个怀疑这个那个哦，因为我知识成长了，所以我很厉害，所以我才看得懂，所以今天我开始对教会牧师的讲道，对这个对那个我开始怀疑。你看我读书很多，你还自以为了不起，你已经中了魔鬼的毒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反权威，还在怀疑。当然我如果你的怀疑是为了要更相信主的怀疑，那怀疑是好的，我想要怀疑更多，所以我读了这段圣经不明白，我要去知道它真正的原意是什么，那个怀疑又是好的。但是呢，今天很多时候是为了出于不信，而是为了要挑战教会，挑战真理的界限，这种怀疑正是魔鬼把它放在我们思想里面的毒素。所以若教会不重视真理，这权威会变成怎么样？若信徒处处都怀疑神的话，属灵的权威会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反思的就是我们的知 跟我们的行是否一致呢？所以求主帮助，如果百夫长不顺服，整个犹大王室就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转机的可能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一定顺服，顺服耶和耶大。所以我们不要重蹈犹大皇室的覆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这里思想了两个重点。第一，教会为什么会变？因为对信仰不重视的结果。还有连带的关系，就是人性的野心私欲无限的被放大。这就是今天教会面对的问题，还在发生在今天的教会的问题。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怎么样的重新被建立起来呢？你会发现第二点跟第一点好像有点不太连贯，是我刻意的，我把它放在你个人，我不要把它放在一个教会，不然的话你觉得那是教会啊，你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子，你个人的灵性一定要先被激活起来。怎么样被激活？你要为教会，为自己在罪恶的事情上把关，敢于对罪说不，告诉自己谁是值得我去维护信赖跟维护的，就是教会。你要委身给教会，你要爱你的教会。第三呢，你一定要思考，就是什么是你的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就是你信仰的核心，把自己进到信仰的核心的里面去，而不是教会的活动的外在的。最后你跟我都要顺服真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一起敬拜，再次恳求主借着你的道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爱我们的主，敬畏我们的主，爱慕主的真理，使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为主，为主的教会继续来向罪恶来抗争。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在教会的内部，我们要爱我们的教会，爱主的教会，要同心合意，一起来兴旺主的工作，不要被魔鬼给迷惑，以至于把那种不信跟怀疑跟轻看教会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要让它滋长，我们要杜绝，我们要顺服，我们让圣灵充满，能够继续爱主，爱主的教会。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